大家好，我是贤信，欢迎来到说历史。麻烦大家动动手指，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请打开小铃铛，谢谢。今天的历史杂谈是被人类灭绝的渡渡鸟。在人类出现之后，遭到灭绝的物种真的是多不胜数。比方在 CNN 报道，登上模拟西斯岛的水手带来老鼠等外来物种，长相奇特、不会飞、不怕人类的渡渡鸟，仅过几十年之后，17世纪中叶后半宣告灭绝。圣塔克鲁斯加州大学生态学跟进化生物学的教授贝斯夏皮罗率领的团队想让渡渡鸟复活，其中采用了先进技术，包括古代的 DNA 定序、基因编辑跟合成生物技术，希望这个计划能开启鸟类保育的新技术。教授指出，我们显然正处于灭绝危机之中，我们有责任提出引人入胜的故事，让人们兴奋，从而激发他们去思考目前正在发生的灭绝危机。那么今天千信就跟大家一起来认识没有出现在历史课本的渡渡鸟。根据记录，历史上最早关于渡渡鸟的记录可以追溯到荷兰海军中将威布兰德·范·沃韦克的日记。这位仁兄可不是小人物，除了是第一名到访摩鹿加群岛的荷兰人，1602年带领14艘船占领澎湖之后，与大明朝尝试缔结贸易协定，在谈判失败之后撤出澎湖，只带了许多有关明朝商业政治相关的资讯回国。1598年第二次荷兰远征印尼期间遭遇风暴之后，无奈只能停泊在摩里西斯。那一次航行中提到的渡渡鸟记录也许就是第一次的记录，但是不到100年的时间之内，这种生物就永远消失在地球上。普遍认为过度狩猎是灭绝的主要原因，但哺乳动物的入侵，尤其是猴子、鹿、猪跟老鼠的引入，同样不可小看。那么这种生物长得如何呢？渡渡鸟是一种不会飞的巨型鸽子。根据推估，火山喷发形成岛屿之后，渡渡鸟的祖先就来到这里。由于这里没有天敌，而且食物充足，可以说是动物的天堂。后代慢慢的演变更大更重，接着翅膀变小，尾巴变粗，最后失去了飞行能力。但由于17世纪根本没有多少生态记录，加上缺失完整标本，对于其外形很难确定，大部分都是1598年到1662年间相关的插图跟书面记录是主要的根据。根据记载，羽毛呈灰色或褐色，而考古遗迹显示渡渡鸟是非常大的鸟类，高达1公尺。渡渡鸟的头骨跟其他鸽子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更结实，喙尖呈钩状，以及下颚相比颅骨更短等方面，上喙几乎是头盖骨的两倍长，头盖骨也比最亲近的鸽子亲戚更短。当时对渡渡鸟的描述都可以在荷兰统治该岛期间停靠在摩里西斯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航海日志中找到，这些记录向来是被用作未来航行的指南。不过学者指出，记载很早是可靠的，因为许多的记载似乎都是基于更早之前的记载，而且都不是科学家所留下的。比方像是沃韦克的最早描述之一是，那里有很多蓝鹦鹉还有其他的鸟类，其中有一种体型很大，比我们的天鹅还大，巨大脑袋只有一半被皮肤覆盖，就像披着兜帽一样。这些鸟没有翅膀，取而代之的是三或四根黑色的羽毛，尾巴有几根柔软的弯曲羽毛组成。我们过去称这些为无尾的鸟，因为它们煮的时间越长越频繁，它们变得越不柔软，吃起来越无味。尽管如此，它们的肚皮跟胸脯味道鲜美，这是因为渡渡鸟不怕人，也从未见过任何可以伤害到他们的动物，直到水手走到他们面前将他们抓起来并杀掉之前，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他们很容易被赶上船只，用作现成食物的来源。葡萄牙的水手后来把这种鸟命名为渡渡鸟，在他们的母语中意思就是傻瓜。从沃尔克的记录中可以得知，即使是很渴望新鲜食物的水手，但肉质粗糙、煮不熟、油多、很腻，完全没有吃下去欲望的叙述来看，渡渡鸟绝对不是好的食材。既然这么糟糕的口感，为何70年间就灭绝了？这不太合理对吧？原来是荷兰人把摩里西斯岛的消息传出去了，表示这里有又大又慢，不会飞，很容易被抓到，虽然肉很难吃，但内脏味道还是很棒的，如果实在吃不下还有其他的鸟类跟水果。于是没有多久，摩里西斯就成为印度洋贸易航线上的热门停靠站。当岛屿被人类进入之后，还将其他的动物带到岛上，包括猫、狗、猪、羊、老鼠，甚至还有一些猴子。这就意味着不仅有人类的捕食者，还有各种动物的威胁。老鼠、猪、猴子会吃光地面上所有能找到的渡渡鸟蛋，没有一个巢穴是安全的。人们过度的狩猎跟动物的侵扰，没有过多久，渡渡鸟的数量急剧下滑。这也是因为渡渡鸟每次只产一颗蛋，根本来不及繁殖。最后一次可信的目击记录是在1662年，也就是欧洲人第一次发现渡渡鸟的64年之后，即使还没有完全灭绝，族群也为数不多了，将会在接下来几年内面临灭亡。而在17世纪后半叶的水手，当停靠在摩里西斯岛上时，已经发现不到听说过的那种不会飞的大鸟， 更没有意识到这种动物曾经存在过，但已经灭绝。在当时，物种灭绝是一个相当新的概念，并没有被广泛的接受。相反的，认为所听到的渡渡鸟故事，愚蠢的鸟故事。有人说渡渡鸟是愚蠢的，其实不能这么说。一个族群长久以来没有外敌之下，很难会有警觉心态，更可以说是好奇心害渡渡鸟的一个原因。就如科学家估计，地球上曾经存在的所有物种中，超过 99% 现在已经灭绝。几千年来，渡渡鸟一直是幸存者，在极端环境挑战前保持族群的繁衍，因为外在环境的改变就灭亡了。难道人类就能够避免吗？其实啊，这是不可能的。回到现在，夏皮罗教授表示，他已经完成让渡渡鸟复活的重要第一步，就是从丹麦渡渡鸟的遗骸中取出遗传物质，完成渡渡鸟基因组古代 DNA 定序。下一步就是与渡渡鸟在鸠科科中的近亲，目前能存活的绿梭鸽，还有已经绝种的罗德里格斯渡渡鸟进行遗传资讯的比较。这个过程会让科学家找出让渡渡鸟成为渡渡鸟的基因组。接下来更大的挑战就是把人存活的渡渡鸟近亲细胞加入已绝种的渡渡鸟 DNA， 让渡渡鸟复活，或是至少让外表与渡渡鸟极相似的分身复活。这个计划还包括了长毛象跟袋狼，或称为塔斯马尼亚虎，或许真的有可能实现的那一天。刚好最近美国权威机构发布，全美有 40% 的动物、34% 的植物濒临灭绝，只要有种生物灭绝，就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其实放大到全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人类是不可能脱离大自然生存的，而现在就是人类生存危机的到来了。如果你喜欢千禧的节目内容，点赞、订阅、分享就是最好的支持。如果有任何指教，也请在 Miss Bus 留言，会与您一起互动。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下期节目见，拜拜。